各位观众好，现在是独立评论时间。东北发生了伊犁城事件，这是一个轰动全国的，东北的尤其沈阳地区的老百姓啊，下岗工人呢、啊、他们把自己的养老钱的退休金啊，以及下岗工人的这个退职费啊，通通拿去做，去投资到伊犁城公司，
是
结果呢都血本无归。
是
现在这事情闹得很大，为什么中国东北地区那么富裕的地区现在变成这么一个穷的破落的那么一个状况呢？是很令人深思的地方。
是，其实这个在很多中国人的眼里啊，就是东北什么是老工业基地，说现在已经衰败了，现在跟广东上海都没办法比了。其实啊，他们以很多年轻人都以为就是说，哎，广东啊、上海啊、深圳呢是中国的形象代表，其实他们并不知道，在几十年前呢，也就是四五十年前，东北地区曾经是亚洲第一，不光是中国的骄傲，而是亚洲的骄傲。说这个方面哈、啊，就我们回头看一看东北的历史啊，就可以发现东北啊有很大的一个变化的一个过程。
因为我到过东北，
是
我是1958年到59年这个期间，在东北差不多待了一年，那里东北啊，地很这个很富裕，
是
这矿产也很多。尤其农产品非常这个大豆啊、高粱啊、小麦啊，很产量很高，交通非常方便，火车四通八达。
是。
那么东北呢，我到那里去，他们有个几句话，就东北有三宝。
是。
人参、貂皮、乌拉草。
是。
可是这样呢，我去看了一下，我城里也到过，农村也到，沈阳啊、长春啊、哈尔滨啊、齐齐哈尔，我都到过。那个地方工业是真的发达，
是
那个发达呢，是因为日本人那里登了占领了十几二十年嘛，
是
从1931年更早一点，日本人到了东北，他们是整个移民过去，
是
他们有就垦民，
是
移过去到城市里到农村去，整批整批移过去，那么最大的他们有计划的建设，最有名的一个叫长春，长春叫新京、
是。
成后来满洲国的首都，
对满洲国，
满洲国的首都，它完全是要现代化，当时的现代化建设的非常漂亮，很干净，你看不出来有电线杆在外头。
是，
这个是日本人有计划的发展那个地方，向那边扩张。可是这些东西到了共产党手上，慢慢都破落了。
是，这个当时哈、啊，这个从满清时候就开始已经开发东北了，当时就有煤矿啊。什么铁矿、铜矿、铝矿，那个日本人跟俄国人都已经投资了。
对，
到了20年代时哈，有些数据哈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就是22年呢，这个东北大豆哈就已经63万吨了，到了31年呢时候到什么呢？284万吨，已经就是几乎创了中国那个百年来的这个历史记录了，到现在为止也是。所以当时是什么？当时驻日本那个日本呢进口很多中国这个大豆豆饼。而中国那个东北的一个大豆到哪里去呢？卖到欧洲去，而豆油80%啊是卖到欧洲，卖到欧美，这个高粱、玉米呢就往卖到关内，这个中国大陆去，内部地区去，同时呢还要把谷子啊卖到朝鲜，所以当时是什么状况啊？就光这个哈尔滨呢跟那个沈阳他们那个长春的这些城市啊，做面粉跟制油。就占了他们工业产值的70%以上，他们的更是历史的粮食产业啊，已经很发达了。
可是以后啊，日本人这个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之后，他需要重工业，需要机械，需要军火，
是。
所以他那么日本的本土呢，地方小啊，没那么多发展的腹地，所以他把很多工业、移到了东北，
是。
尤其移到了这个沈阳地区，沈阳和大连这一条辽宁半岛啊，这个是他的一个重工业地区。那时候中工业呢已经到了什么程度啊？1940年，中工业已经占了75%，
是很高。
轻工业的比例只有24%，
是。
他在拼命发展中工业，为这个战争服务。那么到了42年的中工业达了78.5%，
是很高。
那到了43年呢，中工业达了几乎在80%，轻工业只占20%。那么之后他又开发这个石油工业啊，炼油厂。他炼油呢是45年了，已经大概炼油到了15万吨。当时1936年，他们有一个矿叫做 油木岩呐、啊，一种石头啊，
是
里边一炼油出来，
是
炼油出来可以达那时候1936年的时候就达到30万吨，可是在日本本国
只有25万吨，对，
所以就超过日本了，
对，
所以这个时候他日本人就他的目标就在把东北建成一个他的重工业、军事、化工、机械、这个军火的一个重工业基地，那么同时呢。又是一个农业基地，
是
这两项呢，他准备啊，把日本的相当一部分人口移过去，
是，
可是战争失败了，
是
失败以后嘛，这些东西啊，结果就给俄国人拿去了，苏联人抢去了，
俄国人那时候抢了很多东西，
对，
当时他们是把几乎把那个鞍钢啊、鞍山钢铁厂啊都几乎抢空了，他们每天发200个车皮啊，发个就是40天。就整个他最后连这个长春那个满洲国这政府的一个办公座椅他都搬走，你想门窗都拆下去，这抢掠夺者非常厉害的。
苏联战争他也受了很大的损伤，所以他急需需要物资的补充，就把整个东北啊工业基地、粮食、火车皮，通通能拉的通通拉走了。
是
为了这个事情啊，中国共产党一句话不讲。
是。
一句话不吭，谁要讲这个话
就抓起来，
抓起来打成右派。最有名一个人叫龙云，
嗯，
龙云是当时云南省省长，
是
他讲了一句话，这个中国人呢，这个东北人呢，把所有东西都给俄国人拉走了，这个苏联人对我们太不友好了，哎，就把他打成右派，
是，
就是毛泽东一面倒的靠着苏联，
是，
你这样做的话，把整个东北啊就毁掉了，
是，
可是呢，东北人。之后为了在建设中国的时候要出了很大的力气啊，
实际上当时很多人并不知道哈、
啊、
哈尔滨呢是当时这个在国际上的声望啊是非常高的，像哈尔滨当时是那亚洲第二个大城市，所以哈尔滨的什到什么程度呢，它是到20年代跟30年代的时候，哈尔滨的这个有34家国际大银行在那开业，总共的就是有这个商业机构啊有1809个，而且呢，就是它也是中国海关里税收最高的地方，它是出口粮食对远东的贸易啊，就全是靠这个哈尔滨。而且呢，哈尔滨这个银行啊，是跟纽约、巴黎这些那个伦敦这个这国际金融界啊，都是直接连线的，直接做交易的。而且说起它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东北的城市。
日本人在东北啊，除了建设工业、发展农业、移民以外，他在文化事业上也下了很大功夫。
是
那个长春。是最有名的有电影制片厂，
是
共产党以后接管东北以后，中国第一个电影制片厂就从长春
东北电影制片厂
东北这边就接过来的啊，还有一个亚洲第一个无线电广播电台在长春开的，
是最大也是
最大的一个，所以在很多医院也好，这个文化事业，还有一个东北有几个大学啊，很有名的大学也是日本人那时候留下来的，有这个。京都新京的帝国大学等等都是日本人留下来的，这些文化建设到现在还在起着一些影响。
是，实际上当时的长春呢，满洲国时代的长春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亚洲历史上唯一一个超过东京的一个城市，所以当时的建设是非常非常好的，国际上都是公认的亚洲最好的城市在哪里，是长春，当时那个叫新京嘛，
对，
所以当时他这个有开始建设120公里的地铁，这全亚洲的第一个，
对，
建的环城轻轨，环城的高速公路，而且呢，它那个城市建设全部是抽水马桶那种，它每一个房子都有抽水马桶，有煤气管道，所以当时是全亚洲这个国家里头是唯一一个城市整体规划、整体建设照这么做的，而且就刚才您讲的电线呢，通讯线路。全都是埋在地下，而且呢，从那时候日本就已经开始设计什么电灯、电话都已经进到这个楼房里去了，所以当时设计是非常先进的，而且绿化面积很大。
尽管苏联人把东北的东西都拉走了，可是到共产党去接管了东北的时候啊，就是那个时候那种状况下，东北的工业还是在全中国占第一位。
是。
因为他不可能把所有东西给拉光，
是，
那么人没有全部拉走，所以这些人呢，这工人呢、啊、技术工程师都在那里很会的把工业基地啊又恢复起来了，所以到共产党接管了东北以后，他当时的产量啊，煤也好，钢也好，都是在全国第一的。
是，
那么这个共产党就把这个当了老母鸡，
是，
拼命要了下蛋，下蛋以后输送到全国，就 供养全国的工业机械啊，制造这个钢铁，就铺设铁路，东东是在东北开始的。
是是，有些数据哈、一讲出来的话，这很让人吃惊的。我们以前不太注意的数据，就是说这个在东北呢，当时啊，东北的1943年，它有一个建成一个叫丰满水电站，
对，
它就开始发电了。
对，
它发电那个年发电是多少？22亿度。可是呢，那时候啊，到一这、就是四，它是43年，可是到49年的时候，中国的总发电量才43亿度，才刚刚是一倍。也就是说，它那一个水电站，东北一个水电站就占了全国的一半的发电量。
对，
当时呢，这个东北呢是人口呢是占了那个全国的10分之1，但是呢那个土地是9分之1，但它给中国那个贡献是多少？全国一半的煤是产自东北，87%啊的生铁是产自东北，93%的钢是产自东北，而这个63%的电也是产自东北，所以像其他的机械啊，都90%以上的比例都是在东北生产的，所以这就可见东北的这个工业发达是多么发达，而且当时啊，它的工业化程度啊，就人口啊，53%的以上的人口是工业人口，是全市
人口、
是全亚洲程度最高的，比日本的东京啊什么的都高啊。
那共产党接管了这么一个老母鸡之后，可是他怎么对待他呢？通通把这个东西啊。一个是叫支援战争，
是
一个叫支援这个南方，
是
支援北京。你看最典型一个，这个鞍钢是日本建立起来的，
是
鞍钢所上缴的利润和税是在全国钢铁工业不是第一名的，
对。
可是留的钱呢、连买一个要办公费买一个炉子生煤啊都没有钱，
对。
可是你北京呢？北京有首钢呢，在首都啊，靠近天子脚下。他交的利润又少，
他还要返回来
拼命给他投资。
是，
你看现在北首钢，你投资错误，现在首钢也全部搬家。
是，
你这个投资方向完全说搬到海边去。
是，
所以你为什么那个时候不把首鞍钢好好把它发展起来呢？
是，
那么现在中国呢又从在上海搞个宝钢，
是，
硬要压把鞍钢又压下去，鞍钢本来基础那么好，你要把搞个宝钢那里的。
又没煤，又没什么，
什么都没有，
对，
没煤料，没钢铁，而这个鞍钢呢，有煤有矿都在它附近，
是，
所以这中国啊，对东北是非常非常不仁慈，并且是不合理的这个掠夺性的，
是
非常不合理。
所以我们可以看数据上看啊，这东北以前呢是一个亚洲第一的一个地区，那不能说它是满洲国，不能说国家，但是呢，到现在成为一个最贫穷、最落后的地区。其实中共有很大的责任，我们可以看出体制上有很大的问题了。
所以你看前几年不要做重振东北工业地区，
是
喊了30年了，什么动静也没有。
是，
所以这个好好一个老母鸡几乎快把它杀掉了，
是
它就不生蛋了嘛。所以你这个无论如何东北啊，今后一定要把它重整起来，因为它地理形势、农业、钢工业以及地理环境啊非常非常好，是个宝地，共产党把它毁掉了。
是。所以我们看的这个东北问题，其实从历史上看是个好地方，今后的怎么发展呢，是中共其实负很大责任。我们呢在今后节目的继续来谈一下这个问题。
好，
各位观众，谢谢你收看独立评论，再见。
再见。